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再来试验一下我们新的 program 啊，看今天能不能工作。So far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看新闻？最近新闻上播的很多的就是这个恐怖主义者在搞破坏，对不对？最近看到说在英国两次在这个Manila 是不是啊，还是在 Manila 那边也有这个赌场也有被这个恐怖分子所做的这个破坏活动。每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啊，就让我想到说人会遭受这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很多人在完全没有想到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他就会丧失了生命。所以人生的这个苦难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上一次我们去埃及我们跟这个埃及的当地的导游一起旅行的时候，他常常要我们帮他一个忙。帮他什么忙呢？要我们帮他录一段小的这个 video， 就是一个小一段录影。这个录影要我们说什么呢？就说我们从美国来到埃及旅游正安全。常常我们要帮他录这个不同的背景，要录这个，录了三四次。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个好，真的好奇怪哦，好像在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这个到埃及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安全，靠神的保守，我们在埃及没有遭受直接的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冲击，但是我们在埃及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整个埃及是笼罩在这个恐怖分子的阴影下面。因为他们的旅游业真的是非常的差，你看他们以前这个非常繁忙的这个尼罗河上面的这些船只现在都停在那里都没有人。那我们本来想去这个亚历桑大城里面一个非常古老的那个教会，那本来是我们想去的一个行程之一，但是因为在那个前几个礼拜他那里被那个一个自杀的炸弹炸过一次，所以那个导游就叫我们不要去。他说不是怕不安全了，现在就是因为他想特别安全，安检非常严格。他说要进那个教会进去出来光这个走过这个安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我们大概没有这个时间。我想哎呀，那我们的教会真是幸福啊，我们这个教会要在埃及的话这个聚会时间大概得定在晚上十点，因为我们两个招待不够忙死了，每一个人不仅要通过他的这个X 光的检查，还要每一个人都要搜身从上到下非常严格的这个安全检查，所以最后我们也没有去成这个教会。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分享这样一个新的系列？因为我今天要开始的这个新的系列是要讲说在这个患难中的帮助。因为当我看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遭受这些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这个患难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神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的患难。最近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生病，我去探望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心里也很沉重。我常常在想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他是要怎样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他怎样来让我们在这个不幸中，在这些不幸的事情里面让我们怎么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平安的时候，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就像一个汽车的备胎，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汽车里面 trunk 里面都有备胎，我们知道它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有困难可以用，我们知道有了它我们就很放心，但是我们从来用不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安全的时候，在我们顺利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它在那里，我们也很相信，我们也觉得很真实，但是我们却用不上。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当你碰到不幸碰到灾难的时候，那这个备胎信仰这个备胎会变成你的方向盘。 信仰会变成你的方向盘，它会带领你前面的路，它会告诉你怎样来面对这些不幸的事情。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但以理书记载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这个故事中来看一看，说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遭受这个困难的时候，面临这个不幸的事情被患难，这是我们要看这个在但以理这个故事中看到的这三点。直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在这个顺境中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我们在顺境中的神，我们觉得说就是那个看着我们做事，对不对？我们在前面行，神在旁边为我们喝彩，神在旁边为我们鼓励，神在旁边就是看着我们的神。但是当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神就不是看着我们做事，那就是我们看着神做事了。在苦难中，在患难中，人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是我们看着神做事，我们跟着神做事，神这个信仰，这个神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会是变成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当这个但以理他和他的三个同伴遭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时候，他们也是靠着神，看着神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跳了一个？面对第一点，我们要来讲说，面对患难的时候要思想神。圣经从来都没有避免谈过这个苦难这个问题。圣经一开始，从人的始祖犯罪以来，从亚当夏娃犯罪被迫离开伊甸园过后，这个患难苦难就成为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伊甸园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汗流满面才能得以为生。想想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苦难，在伊甸园的时候整个环境都非常适合人的生长，所以呢，我想他们在伊甸园里头过着快乐的生活，绝没有什么苦难。但是可能有烦恼，什么烦恼呢？因为亚当有工作，他的工作是要给这么多的动物起个名字，你知道我们人脑有限的，这个动物排着队在他前面一个个走过，他就要想出不同的名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起的名字都很有诗情画意的，什么这个百灵鸟，什么这个是金丝猴，到后面起累了过来就是猪马狗，已经想不出更好听的名字了。我想这个大概是他的烦恼，但是呢，他绝对没有受过，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受过什么苦难。当进入这个人生以后，人生活在世界上，真的就不得不会遇到病痛，不得不一定会衰老，一定会有生离死别，一定会有天灾人祸。所以人在世界上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我们人常常遇见苦难，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我们去寻找原因，对不对？我们当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到的，神在惩罚我们。那惩罚我们什么呢？我们就会自己想出很多事情。我们确实人常常犯罪，可以想出一堆事情神来惩罚我们。但是我们说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不会因着我们犯了罪，因为我们悔改过后的罪而惩罚我们。他说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老是在想说神要惩罚我们呢？这个苦难是和罪分不开来的，确实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人类，所以才有苦难的带领。但是这个苦难并不是和某一个人的罪一定是有关系的，是和人整体的罪有关系。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人就到了这个罪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每个人常常不知不觉也没有办法抵抗，就会犯罪。那因为一个人犯罪，大家都受牵连，所以很多时候你遭受的苦难并不是你个人的罪，而是其他人所犯的罪引起的。 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因着人犯罪也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很有各种的原因，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过神他会用这个挫折，用不幸，用苦难来管教人，来带领人，所以有很多的原因。那与其于我们一件事情发生过后在不停地寻找原因，还不如我们来看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认为说事事都有原因的，这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事事都有目的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他造人就有目的，他让事情发生就有目的。当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天生瞎眼的人，他的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这个人父母的犯了罪，为什么他一生下来眼睛就是瞎的。我们人的想法很喜欢追究原因，但是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并没有帮助他们说找出这个犯罪的原因，他只是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去追查这个原因，你去思想这个目的，你去思想这个苦难的目的。人生会遭受很多的苦难，信与不信的人都没有办法避免。有统计说宣教士，那些愿意为神献身，愿意跟随神做事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寿命并没有比普通人更长，他们生病的机会没有比普通人更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特别让他的儿女，没有特别让信他的人不经历这些事情，但是神应许他们说，当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神会让你在这些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够荣耀神，以你自己的经历来荣耀神。当你荣耀神的时候，神可以把一个苦难变成一个祝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但以理，他的这个记载的但以理书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巴比伦的。叫圣经上讲的这个巴比伦，他也称它为这个加勒底。这个地方呢，是在现今的伊拉克的南部。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它是在主前1700年。就是距离现在3700年的时候，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成立了。当时的古巴比伦是非常繁华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城市，它承载了大概有1000多年左右，然后就被这个亚述国所灭掉了，所以巴比伦后来沦为亚述帝国的一个部分。当这个亚述帝国占领巴比伦，建立了亚述王国，亚述王国就成立了差不多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一直到这个公元前609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又打败了亚述，取代了亚述帝国，成立了巴比伦的这个王国。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他曾经三次入侵耶路撒冷，他三次入侵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主前的605年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打到这个耶路撒冷。占领了耶路撒冷过后，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耶路撒冷里面最优秀的少年，非常优秀的少年，把这一群这个民族的精英集中起来，带到巴比伦去。那这一群人里面就包括了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他们是以前的犹大国里面的精英，他们是被第一批带去了巴比伦。第二次这个入侵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大概主前597年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再一次入侵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又带走了一批这个比较先进的、比较这个优秀的青年。这个时候呢，就是先知以西结被掳的这个时候。第三次，因为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 那个犹大国的王西底家，他带领这个犹太人开始反抗造反，他们不要这个巴比伦王的统治。那这一次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带着大军冲进耶路撒冷，完全的占领了这个城市，毁坏了圣殿，打败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并把大部分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掳走了，都掳去了这个巴比伦。所以那一次之后呢，南国就是犹大国就彻底灭亡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去了这个巴比伦。我们来思想一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这个圣经里面，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讲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告诉他的这个他的官员说，要从以色列的人的宗室和贵胄，是不是胄子啊，这个叫贵位，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文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看看这个对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介绍，他们是什么啊？是这个相貌俊美，又有学文，又有家世，对不对？这个我们现代化说这些人叫什么？高富帅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高富帅，而且还是高富帅里面的上等品，不仅高还富还帅还出身还好。这个是多少人的多少少女的梦中情人啊，他们是这个多少在这个多少受祝福的人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笑话，他在讲说现在的年轻，特别是小美眉们，非常希望找这些很优秀的男孩子做女朋友做男朋友。所以呢他就怎么找呢？这么大一群人里面，他就说我们用这个电脑来找，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电脑上寻找，电脑引擎这个寻找比我们人脑转得快得多。所以他就在这个电脑上输入说他想要的男孩子是又帅又有车。这个电脑就转啊，帮他寻找，转转转转出来，结果象棋，因为象棋又有帅还有车，对不对？所以电脑认为说你又有帅又有车的就是象棋了啊。那他不甘心啊，怎么这个电脑会这样？换一个方式，再输入有大房子有很多钱，把这个电脑又给他转转转转转转出来，银行。对，银行又房子又很大又很多钱，当然是银行了。哎呀，这个女孩子很着急，怎么还没有找出来？这我们要输一个词，听上去比较像人啊。再输进去，再试试，输什么？又酷又灵活。她想，这样一定是人嘛，又酷又灵活，输进去，把这个电脑又给她转转转转转转出来，这回给她一个结果，是个人。孙悟空。这个女孩子想说怎么这样子啊，怎么就不能给我找一个真正的合适的人选呢？她说我再试一次，我把这三个条件全部输入，这样总是可以缩小范围找到正确的人吧。砰砰砰，三条条件都输进去了，这回电脑要转的比较久啦，就转转转要找。我们都知道看到这个电脑转的时候都心如这个心很急的，他这个电脑就不慌不忙的转啊，转了好几分钟出来了，结果孙悟空在银行下象棋。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所以看到这样的美眉，我就在想你真是晚生了好几千年，要不然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满足你要的条件，他们都有，他们就是这样的精英，是我们现在人觉得说是最好的，最好条件最好最受祝福的那一类。但是他们在一夜之间一夕之间失去了全部。当这个巴比伦侵入这个他们所有这些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让他们优秀的条件，反而成了他们的累赘， 反而对他们不利，他们成为了第一批被掳的人，第一批被迫离开这个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平时所依靠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最实在的东西，钱，我们觉得最靠得住的东西，出身，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我们这个最靠得住，在一个国家比这个权还比钱还贵重的权也有，我在这个国家里面我的知识，这些少年人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哎，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说最靠得住的东西，最能够这能够让我们抵御任何的这个冲击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当巴比伦侵入这个犹大国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帮助他们，所有这些东西都靠不住了。当他们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能带走什么？从犹大到巴比伦，大概路上至少三四个月的时间，靠行走的话，在这一路上，他们的钱帮不了他们，他们是奴隶，他们大概钱已经被巴比伦人这个洗劫一空，他们的出身帮不了他们，他们带到那里就只是奴隶的身份，他们的学问帮不了他们，他们只能像这个巴比伦签的所有的这个奴隶，像动物一样的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国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人世间觉得，在我们现在认为觉得很宝贵的东西，其实那在这个只有在这个平静的环境中，你可能还觉得很对你很好，对你有利。当你的这个环境变化的时候，当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候，当战乱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那唯一靠得住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神，是这群少年人他们心中的神，他们的那个信仰，他们坚定的信仰，那是什么都夺不去的，那不是这个环境就可以磨灭的，不是他们家破人亡这个信仰就会失去的，那一个是他们能够带得走，是他们能够靠得住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说这些少年人会有信仰呢？这圣经并没有讲说这些少年人当时是怎么长大的，上的什么学校，去的什么教会，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们有这个信仰呢？从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名字，他们的希伯来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神有关的。但以理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审判，那哈拿尼亚他的意思是神是荣耀的，米沙利是和神一样，亚撒利亚神帮助的人。在这里的神都是指的耶和华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你看到他是用了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他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定是生在一个非常爱主爱神的家庭里面，他的父母从小就希望说他们的一生能够不要离开神，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样的名字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以后无论在哪里都是跟神在一起。不仅如此，如果说今天你给小孩的教育，你给小孩的这个关于神的信息只停留在你的名字上面的话，那这是不经一击的。因为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到了巴比伦过后，第一件事他们给他改名字，你要把你的神带来吗？我们先把你的名字先改了，让你的神不要在你的名字中。所以当他们到达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王就给他们改了四个新的名字。四个新名字什么呢？伯提沙撒，他们这个是神保护王，这个神已经不是耶和华神了。沙德拉，月神的命令，这个是他们月神的名字。米萨，要像月神一样。亚伯尼哥，是尼哥的仆人，尼哥也是巴比伦人所拜的一个神。所以他们到达这个巴比伦过后，第一件事情他们给他改了名字，他们知道说他们没有办法改他们的信心，但是他们要用巴比伦的神来取代你以色列的神，我要用这些假神 来取代真神，这是撒旦一贯所做的。我们常常在基督徒中间，撒旦不会直接叫我们不要信，他不会以这个方式，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有一点，还是这个知道说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撒旦他用假神来取代真神。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敬拜耶和华神，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教会中敬拜真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上的假神所取代。所世界上的事情可能已经在我们心中比我们的神更重要了。世界上的这些物质，这些权利，可能在我们心中已经取代了真神的位置。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开始拜起假神来了。那当这些少年人到了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名字给他们改了，但是这没有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小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他们一定是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们的这个信仰不只是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而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生命中是生了根的。所以当他们去到一个不认识神的国家，当他们见到的一群不爱真神的这些国民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神不会因他们名字的改变而改变。今天我们的小孩也一样，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家，他会去世界上去面对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去经历一些这些不认识神人所做的事情。那个时候他的信仰在他生命中有多少的重量，他认识的神在他心里有多深的根，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你给他的其他的，你的钱，你给他很多钱，你给他很多知识，当他面对这个世界来的挑战的时候，这些都帮不了他，唯一帮得了他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又过去了。好，当这个但以理和他的这个朋友们来到这个巴比伦过后，我们知道他们经历了这个一系列的考验，从这个饮食开始引诱他们，他们拒绝了，不受这个世界的引诱，然后他们也靠着神给他们的智慧，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宫里面得到了这个王的重用。所以他们虽然在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他们仍然过着一个属神的生活，但是这个考验是越来越严峻，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不幸也越来越深重。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巴比伦王要他们选择，他们是要他们的信仰还是要他们的性命。我们知道说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们的考验都可以让他们保全两边，他们既不失掉他们的信仰，他们也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他们在巴比伦还可以照着他们所信的这个按照神的话来生活，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因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越来越了不起，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已经是巴比伦第三次侵入耶路撒冷之后，所以那个时候的尼布甲尼撒王觉得他自己已经打败了但以理的神，他已经打败了这个耶路撒冷，烧毁了这个圣殿，他觉得他比但以理的神要更高了。在这个时候他给他们这些人出了一个难题，他修了一个金像，要这个巴比伦所有的人，因为他从全世界各国招来的，因为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很大，要在巴比伦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所造的金像，以代表说要臣服于巴比伦王。那对于这个当时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来说，这个在这个故事中但以理正好还不在，这是他三个同伴要自己去面对的事情。现在他们要选择的是要性命还是要信仰。我们也可以看说他们是要选择 一个像人有尊严的那样活，还是要选择臣服于巴比伦王，像一个狗一样的听从他的摆布。他们如果他们选择放弃神，跟随去拜巴比伦王所给他们的金像，他们等于是放弃了他们所有的尊严，他们以前所有的，他们所有物质上东西他们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唯一有的就是他们的神。现在巴比伦王还说你要放弃这个神，要他放弃全部，要他放弃一个做人的尊严，放弃他们所这个活的这个目的，生命的目的，要他们像一个平庸的人一样，你就为你的温饱而活，你要拜了我所金像，我保险你餐餐有饭吃，我保险你可以能够这个活到老的白头到老，我就可以让你这一生的生活没有遭受挫折，但是你的生命就没有目的了。所以对于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的少年人来说，他们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你要面临说我要选择和信仰和性命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心情？不管你有再大的信心，你那个时候心里都在打鼓，对不对？心里都会七上八下。信心是什么？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才相信。哪一个人对这样的选择会有十足的把握？他们虽然相信神，他们虽然依靠神，但是当的说他们的性命和信心信仰的时候，他们心里也会揣测不定，也不知道说要怎样选才是对的。这就是信心所要求的。神要我们相信他，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相信他。我们的信心要求我们做什么？要求我们对神有这个忠心。我们的信心要我们在看不见神的时候完全忠实于神的话。我们只有下了这样的决心，我们的信心才可能增长。没有一个人是确实知道说我这样选了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不叫信心，那就叫那个高明，你知道怎么选，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完全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相信神，那才是信心，那才是我们信心能够增长的地方。所以但以你的三个同伴们，他们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提出来的这个挑战回答得很坚决，说什么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他们的决心，他们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要跟着这位神，因为那是他们生命中仅存的，那是他们生命的目标，那是他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今天连这个神都没有了，你放弃你的信仰，你放弃你的神，你的生命就只剩下这个肉体的满足，你跟着动物就没有太大区别了，你每天就为你的温饱而活，你的目标那就是等着去死，就是死亡。所以但以你的三个同伴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也不要那样活，我们要把我的信仰活出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说什么呢？即或不然，王啊你知道，即或不然是什么？如果神不来救我们，如果神今天没有把我们从火窑里面救出来，就算他不做我们都要相信他。那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他们相信的是神本身，不是神的祝福，不是说相信神把我救出来了我就相信神可以祝福，这是他的祝福我就相信神，如果没有这个祝福我就不相信了。相信神祝福的人很多，所有在耶稣的时候吃过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人，他们都相信神的祝福，他们都吃过耶稣所给的五饼二鱼，他们也希望跟着耶稣，希望以后天天都有这个饼和鱼可以吃，他们相信他的祝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相信耶稣的祝福，因为看到耶稣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救人，他们也相信耶稣的祝福，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 他们不相信这位神，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他能赦罪，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位神，他们只相信神的祝福。但是但以理的三位同伴却说，就算神今天不祝福我，就算神今天不把我救离火窑，我都要相信他。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要依靠神。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身陷患难的时候要紧跟神。那当这个但以理他的但以理的三个同伴因为他们这样的回答，当然他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大怒，还有人这样敢当面忤逆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扔进这个火窑，把这个火窑烧得很烫，抬着他们的三个人到火窑边上，自己都被烧死了。然后就把这个但以理扔把这个三个同伴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扔进了这个火窑中。那在上面的人赶快去看啊，怕看晚了过后万一下烧成灰了都什么都没看见，对不对？所以赶快就到这个火窑旁边去看。他们看见什么？他们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惊讶。你说扔进去三个，要是很快烧掉两个还剩一个也不惊讶，是少了一个不就会惊讶，怎么会多出来一个？扔进去三个居然会冒出四个来，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三个人在火窑中的情形，就是他们深陷在这个患难中间的时候他们的情形。他们第一个什么？没有捆绑。他们本来是被绑得像粽子一样的扔到火窑里面，居然他们当他们这个扔进去过后一看，他们没有捆绑。没有捆绑，神不知道怎么可以把他们身上的绳子给烧没了，不会把他们的衣服给烧着。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他都做得到。但是我们知道说，人在患难中的捆绑，像我们今天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捆绑。我们的捆绑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忧虑。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的忧虑而捆绑。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思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当然我们人常常说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啊，那这个最坏的打算就变成我们的忧虑，就变成那种坏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把它打算了。结果呢，这样的忧虑就捆绑了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神的帮助，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忧虑所捆绑了。在这里神说，你跟着他进入他，你靠着他，你进入患难的时候，他可以解除你的捆绑，他可以让你没有忧虑，只要你愿意相信他。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说在患难里面他们干嘛？没有坐着不动，对不对？他们跟着神在火里游行。当我们身处患难的时候，不要坐在那里怨天尤人，思想说怎么又是我啊，为什么是我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啊，不是还有比我更坏的人，怎么他们不遭殃啊，为什么都是我呢？我们常常在患难中我们会坐在那里怨天尤人，来想这种对我们毫无帮助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在患难中跟着他，照着他的话去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像跟着神的后面在火中可以游行。当你按照神的话做，跟着神去做的时候，神可以让你对你不利的这个患难成为你的祝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火本来是一个很这个痛的一个痛，很刺痛的象征。大家都知道，稍微被火烧一下，你就会痛得跳起来，因为这个火会让人疼痛，火会让人烧伤，它是对人是不利的。但是当这三个人跟着神的后面在火中游行的时候，这个火成为神显现的地方。我们知道说神在火中对摩西显现，对不对？这个火是神的显现的地方，当这个火成为神显现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火对人没有这个伤害了。他们在火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说衣服也没有烧坏，身上连一点焦味都没有。神让这个患难成了人的祝福，成了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身陷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紧跟神。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面对在我们这个 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神，要思想神什么？你不要去思想我们是什么原因，而思想这个患难的目的。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按照神的话去做，按照紧紧抓住神。那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紧跟神。当我们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就得到神的帮助，在患难中我们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不仅如此，神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得到荣耀。所以以至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什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拉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我们愿意依靠神，神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所以患难虽然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对待患难的这个态度能够决定说这个我们所得到的感受。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今天在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不要怕，有神陪伴我们，我们知道来怎样面对世界的苦难。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里对我们不弃不离。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平安。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愿意紧跟你，主啊，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我们都知道主你会把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放在我们心里。只要有你的地方，主啊，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求主你在我们行走天路的每一天中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你。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你的名，阿们。